大乘起信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面，第26面丑三总辩同意。那么本论总共呢是分成的五科，所谓的因缘分、利益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跟最后的欠修利益分。那么这五分当中呢，这个第一份的因缘分呢，等于是一个总说啊，把本论这个造作的因缘跟本论的修学宗旨啊，那么做一个总说。那么其他的四科呢，是主要的是成就大乘的信解行证的四种功德。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解释分。那么解释分当然主要的就是解释生命的真实相。那么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啊，主要的就是要离苦得乐啊。我们不是把佛法只是当作一种学术的研究啊，更重要，我们希望透过佛法的实践，能够改造我们的生命，使令我们离开痛苦而趋向安乐。那么在产生真实的行动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痛苦是什么样产生的，而安乐又是什么样因缘才能够产生。所以我们在实际的行动之前呢，培养自己对生命的关照，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是必须要消灭，哪些是必须要增加的，你能够有所取舍。那么对于生命的真相呢，本论呢主要是根据一心具足二门来加以观察。那么从大乘佛法的角度呢，认为生命的现象是我们一念的心性所变现，离开了现前一念心性，就没有少法可得了啊。所以大乘的因缘观呢，是安立在万法唯识一心的宗旨的基础。那么既然一切法是心所变现，是为了解我们这一念心呢，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在观照我们心性的时候呢，本论呢是从两个角度来观照。第一个呢是真如门，就首先我们观察我们这一念心的内在的体系呢，它是再繁不减，再圣不增，就是从无始劫到现在，我们的内在体系是不增不减啊，那么没有增减相，没有垢净相，没有生灭相，所谓的一种清净平等的法界。那么这样的一个法界呢，天台宗呢安立作它叫做理寂法界，就是在离体堂上法而寂住的，它不随顺因缘而变化的，叫理寂法界。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观察生命呢，是观察我们这一念心的作用，所谓的生灭门。那么当然前面的真如门它是一个平等法界了，没有所谓的个体生命的差别。那么这个生灭门呢，天台宗讲它是一种四照法界，它是随顺因缘而有很多很多的个体生命的差别相产生的。好，那么在这么多因缘当中呢，本论呢把它汇归成两种因缘，第一个是觉悟，第二个是不觉。就是说呢，在生灭的作用当中呢，假设我们所随顺的是一种觉悟的功能，由觉悟来带动我们的造作， 那么我们的生命会趋向于法身般若解脱的一种安乐的果报。假设我们在日常生活造作当中呢，是随顺我们的感情，随顺我们的欲望，所谓的不觉来带动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生命会趋向于或业苦的这种痛苦的果报。所以在本论当中呢，它是统摄以觉跟不觉呢来统摄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这个叫做四照法界。那么在当中这法界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对立，有染净的对立，还有各式各样增减的对立，有生灭的对立啊。那么当我们能够很平等的观察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相貌，有所谓的真如门的啊平等法界啊，所谓的差即无差啊，这种平等法界，我们也能够同时看到生命的这种差别法界，所谓的无差成差。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一念心当下即空即假即中，而误入所谓的大乘的不二法门啊，真如跟生灭是平等不二。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正确的升起大乘的正见。好，那么这一颗呢，等于是前面讲到觉跟不觉啊两种的相貌啊，觉有所谓的本觉始觉，那么不觉有根本不觉跟自末不觉啊。那么这段等于做一个总结啦，把觉跟不觉的同一点啊做一个总变啊，做一个笼统的说明啊。那么这一颗分成两颗，那么隐一呢先做一个标示，那么隐二再做一个解释。先看隐一的标，复次觉与不觉有两种相，因何为二？一者同相，二者异相。那么前面我们讲到生灭门啊，当然我们一讲到生灭门就讲到一种对立的生命啊，个体的生命。那么在整个个体生命当中呢，基本上是分成两类，一个是依止觉悟所启动的这种清净的果报，那么第二个是依止这个不觉所启动的这些杂染的果报啊。那么这两种果报呢，基本上的相互关系呢，有两种的相互关系啊，一者同相，二者异相啊。那么觉跟不觉有共同相，也有差别相啊。那么这段呢是先做一个总标，把觉跟不觉的相互关系啊，那么先标出来。那么以下呢引二，那么把这个同相异相的道理啊，再详细的说明。那么在解释当中呢，分两颗，先解释同相的道理。啊，那么同相当中有两段呢、啊。那么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正式的解释，所谓的正式。言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为成性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患，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罗中亦以此意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若一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德。那么在觉跟不觉的生灭对待当中呢，我们先讲他们之间的一个同相的关系。那么第一段呢，先讲出一个譬喻了，譬如种种瓦器皆同为成性相。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我们先用日常生活的一个因缘来做一个譬喻。比如说这个瓦器，当然瓦器不是一种了，有很多种啊，比如说钵啦、汤匙啦、花瓶。那么从它的作用上来说呢，钵有钵的作用啊，花瓶有花瓶的作用。但是从体性上说呢，它们都是一种微尘性相啊，都是一个泥土，以泥土为本质所成就的一个作用。好，那么这个譬喻呢，我们看合法。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患，皆同真如性相。那么在我们在观察生灭门的时候啊，我们观察到啊，这个众生的心啊，十法界的因的众生呢、啊，有两种的心态，一个是无漏的心，一个是无明的心。那么这个无漏的心，当然就是一种觉悟的心了、啊。好， 那么觉悟的心它所带动的种种业患，当然到了觉悟的心，它主要的在大乘上说就是菩提心啊，我们依止我们的这种内在的愿力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力啊，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六波罗蜜的善业，那么成就未来的一正庄严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以无漏的心事所启动的一个业患。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是随顺我们的感觉啊，这种不觉的心态啊，那么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啊，那么招感三界的苦果啊，这也是种种的业患啊。但是不管是这种无漏的这种所启动的业患或者无明的业患啊，那么从本质上说呢，皆同真如性相，他们都是依止一心真如所显现的作用，就是把它回归到我们理记法界的时候啊，那么这两个心态的本性是平等不二的啊。那么这是合法，这以下呢把这个观念引用经文来证明引证。是故修多罗中亦以此意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如意涅槃啊。那么这以下马明菩萨呢，根据这个大乘的修多罗啊，这个地方主要根据的是严结经跟大品波罗经啊，这两部经啊。那么这两部经呢都讲到这种共相的道理了。怎么知道呢？说呢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如意涅槃。那么当然众生就是凡夫的这种感情的世界啊，那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啊。那么凡夫呢内心当中每一个人的烦恼是各式各样啊，有些人贪欲重，有些人嗔心重啊，各式各样的欲望，那么依止个人的欲望呢去追求自己的业力，那么招感各式各样的果报。但是呢他的本性却是常住不动而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么这句话呢，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这个计划是根据一种共相的道理来解释的，依止这个众生的理计法界来解释啊，众生的本性是常住，是安住在涅槃。那么这个是讲到凡夫的共相，那么其实讲到这个圣人的共相，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德。那么我们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啊，也各式各样，阿弥陀佛有阿弥陀的功德，药师佛药师佛的功德啊。那么每一个人所成就的这种功德三昧神通啊，是各式各样，但是呢从本性上来说呢，它是非可修相非可作相，从本性上来说呢，那么这也不是修行所成就的了啊。那么从本性上是毕竟无德了啊。当然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把这些万德庄严呢摄用归体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法是无有少法可得，那么这样子讲也是依着共相来说明的啊。那么这段呢是把这个凡夫的惑业苦跟诸佛菩萨的法身般若解脱啊这种差别相啊，以共相来加以融通啊，融通。那么这段经文这段论文是一个正式的说明了 这以下第二段的除疑啊，破除我们的疑惑。我们看论文，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见色相者，为是随染业患所作，非是自色不空之性，以自相无可见故。那么亦无色相可见呢，这句话呢等于是提出一个问啊，说是从共相的角度来说啊，这诸佛菩萨的菩提之法是没有色相可见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有人就提出疑问说了，那我们从经典上的记载，我们明显知道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有八相成道啊，那么我们的确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啊，乃至于他的一个出家，那么成佛道以后啊，他有种种的显出种种的光明的色身，那么去托钵度化众生，他有很多很多的色相可见的啊。那么为什么说是毕竟无德呢？无可作相毕竟无德呢？ 那么有些人就提出了这样的疑惑了啊，那么这一下就解释啊，这一下就回答了，而有见色相者，那么我们能够亲自看到啊佛陀的色相，那么当然这个色相是一个略说了，广泛来说呢是见到所谓的色身香味触法都见到了啊，看到佛陀有啊美好的色身，有这个美好的音声啊，各式各样的六层的庄严啊。那么我们看到诸佛菩萨这种六层的庄严呢，为是随染业幻所作。那么这种诸佛菩萨的六层的庄严呢、啊，是随顺凡夫的染，染就是染心呢、啊，就是烦恼了 啊。这个业，这个各式各样的造作的业力，那么幻就是果报。那么就说呢，诸佛菩萨之所以现出六层的庄严呢、啊，是依止众生的惑业苦的因缘所变现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今天想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他必须要从他的一个自受用的涅槃的极境当中呢，现起一个他受用啊，说是如来现起他受用。那么这个他受用，既然这个果报不是佛要受用，是众生要受用，这个果报是要给众生来看，众生来听闻的。所以佛陀在显现这个色身的时候，他必须要随顺众生的因缘啊，比如说他的身高啊，丈六高身高就要跟我们的娑婆世界身高要差不多啊，那么他也要啊随顺我们的因缘，要去托钵吃饭，晚上要睡觉，乃至于视线啊佛陀的衰老，乃至于病痛，乃至于死亡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以凡夫的六根所见到的诸佛的六尘啊，是佛陀的一种随顺众生的因缘所变现的。那么它不是一个自色不空之性啊，不是一种我们讲到这种不空的体性所具足的原来的自色，因为这个自色是无可见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看到的佛陀的身相啊，不是佛陀他自己所受用的啊，佛陀的心是安住在这种理寂法界的，他不动念头的啊，不动念头怎么会有这些色相呢？那么这个是随顺众生的因缘啊而升起的一种感应的作用。这个他受用的功德啊，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是啊，千江有水千江夜啊，说是月亮啊，月亮当然它有它的身相，有它的光明啊，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得到月亮的，那么怎么办呢？每一个人拿一个脸盆，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啊，你有你的脸盆，我有我的脸盆，哎，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脸盆的月亮啊各个不同啊，有的月亮的这个影像比较大，有的比较小啊，但是你这个月亮的影像啊，你去找这个月亮的本质，找不到这个影像，那是一种他受用的。所以我们生长在佛世的时候，每一个人见到佛的色身啊各式各样啊，你要是这凡夫看到的是丈六比丘相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看到的是无量功德庄严的这种报身呢 啊，那么这些都是呢随染业幻所作，非是自色不空之性啊。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啊所谓的这些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啊，毕竟无德啊，把这个道理、啊、把它开展出来啊。那么这段等于是解释的这个共相的道理啊。我们看毛二解释这个意象啊，眼意象者，如种种瓦器，各个不同，如是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故。那么前面的生灭门呢、啊，是讲到这个觉根不觉的共相，那么这以下的生灭门呢，讲到这个差别相啊。那么先讲出一个譬喻，如种种瓦器，各个不同啊，就是讲到差别相呢。那么每一个瓦器啊 啊，你有这个钵有钵的作用啊，汤匙有汤匙的作用，花瓶有花瓶的作用啊。那么这以下合法，如是无漏无明，随染换差别，性染换差别故。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一讲到生灭门啊，诸位要知道生灭门它是一个对立性的啊，有觉有不觉，有清净有杂染啊。那么我们先从觉悟的因缘来说，那么无漏它的因缘是随染换差别。那么一个觉悟的心呢，它在创造生灭门啊，它的因缘是随染换差别。这个染换差别呢，法藏大师解释啊，是讲到一种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大悲愿力。好，这个地方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啊，就是诸佛菩萨呢，他们的清净的本性是一样，但是每一个菩萨，他在示现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他扮演的角色不同。啊，你看这个地藏王菩萨呢，他的心情啊，他整个角色啊是第一不空，四不成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藏王菩萨在因地所发的愿呢，他的是悲心特别重啊，我就是说他也特别关心这些弱势团体，这种造苦恼的众生啊，他特别欢喜救拔。但是有的诸佛菩萨的那种度化众生的因缘也不同。你看阿弥陀佛国土，阿弥陀佛国土呢，说是啊大乘善根界等无机贤明，拟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那么极乐世界不摄受二乘人，他完全只摄受大乘菩萨了。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大悲心是平等不二的，但是他因地所发的愿有所不同。好，你看这不要说是大乘的菩萨，那小乘的学者，你看这个须菩提尊者，他身为一个阿罗汉呢，他的心情是特别欢喜去度化这些大福报的众生，他觉得说啊，这个人有福报啊，是因为过去的善业，从善业而来，也应该从善业而去，所以他希望能够那这些有这个福报的众生呢，积聚善别善根。那么这个迦叶尊者呢，他也特别喜欢去度化这些啊苦恼的众生，他说他觉得这个他之所以今生苦恼，是因为不造善业啊，所以应该趁这个机会赶快救拔他们。所以呢，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呢，你对于众生的愿力不同啊，对你未来成佛以后啊，你升起这个他受用功德的时候啊，你所摄受的眷属啊，就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啊。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诸佛菩萨的心情都摄用归体的时候，那是一切法如的境界，那是平等不二的。但是你一体起用的时候呢，只要是一体起用，那就是一个四造法界，那就要考虑我们的成长过程。你的成长过程，你有各式各样的希望想法，到你成佛以后，你度化众生的方便就有所不同啊。那这个叫随染换差别啊。其次呢，前面是讲到清净功德的差别，这一下讲到无明烦恼所引申的差别。那么无明烦恼叫做性染换差别。这个诸佛菩萨的果报啊，它是依止愿力那种自在力啊。那么凡夫在升起这个果报啊，那依止的是烦恼，那就是烦恼推动的，不是愿力了。各式各样的烦恼创造各式各样的业力，招感各式各样的果报。这个性转换差别的烦恼相啊，那么当然一切四谛论讲到众生的烦恼啊，那是讲到非常的复杂啊。那么我们根据一切四谛论的内容啊，简单的分成两类，就是我们凡夫的烦恼的差异相。第一个呢是所谓的一种强弱的差别啊，第一个讲到性质的差别，就是说呢，在一切四谛论上说啊，说以杀生来说， 说我们今天是杀一只鸡，有三种差别。第一个呢，你是依止贪欲的烦恼，说我实在是不想杀它，但是我实在是想吃它的肉，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我的贪欲，所以只好把它杀了。啊，依止贪欲来造杀生。第二个呢，依止嗔心，说我是对它的肉没什么兴趣，看是我看这只鸡非常不顺眼，去嗔心就把这个鸡给杀死了。第三个依止愚痴，我对他也没有贪也没有嗔，但是呢这个鸡啊，他一出生本来就是啊，鸡鸭鱼肉本来是天地一道菜了啊，我应该这个杀他本来就是杀他来祭祀啊，这是没有过失的啊。那么依止这个邪见愚痴而造杀生，那么这样子所谓的性转换差别啊，就是说啊，同样造的是一个杀生的业啊，这未来的果报有很多的差别。说是这个愚痴所造的业是最重，因为它无惭无愧啊。那么无惭无愧当然就会比你持令这个业啊，这个果报变得很坚固，很难忏悔了啊。那么其次呢是一直嗔心，那么再其次是一直贪欲啊。所以这个你这个同样的业啊，这个所谓的性转换差别啊，就是你的烦恼不同啊，你这个同样的业啊，这个果报不同。其次呢，这个有所谓的强弱的不同，烦恼有强弱不同。第一个呢，就是依着这个心的意乐，你造一个业的时候，你是三时有心，在造作之前充满了期待，在造作的时候充满了欢喜，那么造作以后呢又念念的随喜，对你这件事情非常满意，那么这个业不管是善业恶业都非常的强大，就是你这个事情不是临时起意的，是经过你的期待计划，那么最后呢去造作的时候产生强大的意乐，造完以后又念念的随喜，那么这个业就是一个强大的业力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前面是业心，第二个业境，那么你所造作的业是一个上品境啊，是一个父母师长三宝的境界，那么在这个所缘境上所造的业都是强大的业啊，这个田啊特别殊胜。第三个是业相续，就是你这个业本来是一个很薄弱的业，但是你烁烁现行都无惭愧，每天每天所造作的业也会变成强大。说你每天拜八十八佛啊，虽然拜八十八佛也打妄想，打妄想也拜八十八佛，你的心力不是很强大，但是你每天拜八十八佛，拜了三年拜了十年了，就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烁烁现行，就是你每天都造作的业啊，这个业啊对你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你每天都会造作的啊，就是这个次数啊，这个次数也会使令这个业变成强大啊。所以说呢，从一个有漏位来说呢，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凡夫的心呢、啊、发动的这种性转换呢、啊、也是各式各样的差别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凡夫的差异相，差异相啊，这个差异相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当然从论文上来看呢、啊、我们讲到这个差异相有随转换差别跟性转换差别啊，就是说啊，我们从生灭门来说啊，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啊，一定会造很多事情、啊、我们不像是阿罗汉安住在不生不灭涅槃啊，我们是在有为法当中活动。那么你每一件事情呢、啊、你做每一件事情呢、啊、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依止业力，第二依止烦恼啊。比如说啊，你有因缘做个方丈，做方丈和尚的因缘呢、啊、也只有两个，你不是依止业力就是依止你的欲望，没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方丈和尚这一期做下来，你是成就功德还是成就过失呢？ 跟你的这个因地的动机有非常绝对的关系了。所以我做这方丈啊，我依止的是我的试验力，我要安身犯道。那么你这个动机是以觉悟发动的，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圆满的过失，但是你的本质是觉悟，那么这个功德大部分来说，大方向来说，本质就是清净的，就是个安乐的果报。说你这个做方丈的目的啊，是增长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不管你这个过程当中做什么事，这一期的方丈对你的生命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力量，因为你的本质是一直不觉发动，这本质是染污，那么所有的果报、所有的业力都是染污。那么当做方丈是这样，做法师啊，做什么事都是这样。啊，这所谓的差别相啊，就是依止业力跟依止欲望这两种差别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生灭门啊，它的一个同相异相呢，做一个总结啊。不过这个地方呢，这个同相的道理啊，我们再解释一下哈。这个同相啊，在大乘佛法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的 啊。这个同相的道理在修行上的应用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讲到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惑业苦的凡夫了，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成佛呢？就是依止这个同相的道理的，就是把这些圣灭的作用回归到所谓的一心真如啊，看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个大乘菩萨戒里面很强调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所以你的菩萨种性的成立啊，刚开始就是依止这样的信心啊，信根本啊，就是说我们这念心跟诸佛的心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本质没有差别，你才可能成佛啊。说我的本质是个染污的啊，我用沙去煮饭啊，那么煮半天还是个沙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同相的道理会让我们知道成佛的可能性。第二个呢，我们在修习净土当中的感应道交，就是解释凡夫跟诸佛为什么能够感应道交呢？这个地方的观念也是建立在同相的道理，因为我们这念心跟诸佛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应念佛陀的时候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啊。所以这个同相的道理啊，在修行上的应用也是很重要啊。好，我们看止恶明生灭因缘。那么这一科呢，我们把它做一个科判了，做一个解释了。我们看第十九面啊，这个十九面呢，讲到新生面门啊，新生面当中讲到生面因缘相，那么因缘相当中呢，讲到染尽生面啊，第十九面。那么染尽生面当中呢，有三颗旨意呢是正是新生面。那么在新生面当中呢，讲到当然这个生面讲到阿赖耶识了，从阿赖耶识当中呢。啊，记住的觉跟不觉啊，那么觉有觉的功能，不觉有不觉的功能，那么这当中呢，最后再以同相异相来做一个回归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把生灭的相貌讲出来啊，这是讲到染尽生灭的第一颗，讲到新生灭的差别相。那么这一颗呢，止恶，我们回到第二十七面。这个二十七面是讲到生灭因缘，前面的一颗啊是个别的说明这个觉跟不觉的一个相貌啊，所以完全从理论上的一个说明啊。那么这个生灭因缘呢，当然讲到因缘呢，就是一个实际的造作了，就讲到觉跟不觉在我们的心态呢，他们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有一种相互的作用 就是我们在启动觉的时候也会带动不觉，那么不觉也会带动觉，那么在整个觉跟不觉之间呢，它有一些相互的作用关系，这叫做生灭因缘。好，我们看第28面。那么生灭因缘当中呢，有两颗丑意呢，是讲到明迷染因缘啊。那么第30面的丑恶是讲到物尽因缘啊。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迷惑的因缘啊，依止这个迷惑所带动的这些杂染的因果啊，就讲到这个凡夫啊，我们过去还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我们的一个生命呢是怎么样升起的啊，讲到这个杂染因缘升起的因缘。那么这当中有两颗，先看引一，走明因习已故转啊，这说明呢、啊、凡夫的这个果报啊是依止这个杂染性而转生的。复次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这是讲到这个凡夫的果报、啊、这种生灭因缘呢、啊，所谓的众生相啊，主要依止三个法而转生，心意跟意识。这个地方的心呢、啊，是讲到第八识，这个心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啊。那么这个意跟意识啊，都是在讲前六识了啊，是比较粗的，前面那个心是比较细的。那么这个地方没有谈到第七识啊。那么华藏大师在这段解释说呢，说第七意识在本论当中呢，是普遍的分散到第八跟前六了啊。所以你看，你看到讲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它有我执法执的啊，那一种具身的我执法执。那么讲到第六意识的时候，它也有我执法执，那么是粗的分别我执法执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第七意识啊，是已经分散到第八跟第六了，跟前六了，所以它就不特别安立第七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先做一个总标啊，众生的果报呢，是依止心跟意意识而转生。看引二，别是意即意识啊。那么首先先解释这个意，再解释这个意识啊。此意因何以意阿赖耶识说有无明不觉而起，能见能现能起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那么我们有情众生的果报啊，是依止这个心意识而转。那么这个什么叫做心意识呢？先解释心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心是阿赖耶识了啊。那么以阿赖耶识所有无明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我们前面讲到无明，说是以意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啊，所谓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啊，名为阿赖耶。那么我们刚开始是在一个清净的真如，所谓如来藏啊，而升起妄动而变成阿赖耶。那么这个时候的真如启动的那个无明啊，就是根本不觉啊，根本不觉是从真如而转成阿赖耶。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从阿赖耶当中呢，又分成觉跟不觉。那么假设我们随顺的不觉所启动的，那么这个时候的无明就是自梦无明的，意思阿赖耶的不觉所启动。好，这个地方是说明呢、啊，这个意它是怎么升起的，就是在阿赖耶的生灭门当中呢，有所谓的不觉。那么这个不觉一启动以后啊，就产生了五种的相貌。第一个不觉而起，第二个能见，第三个能现，第四个能起境界，第五个起念相续，故说为意。所以这个这段呢，是把这个意的引申啊，它是从阿赖耶识的不觉所启动的啊。那么这五个相貌呢，在下面会说明。此意复有五种名，因何为五？一者业识，二者转识，三者现识，四者智识，五者相续识。哎呀，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所启动的这个意啊，有五意啊。我们看第一个。一者名为业识，为无名利益不觉心动故。 这个夜市啊，当然这个夜当然是一个业力了，可能是一个善业或者是罪业。那么这个夜市它是怎么升起的呢？是以无明的力量而升起的，就是依止我执法执了所升起的，那么不觉心动，那么产生一个动，当然动就是造作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整个生命的一个因相，就是整个生命的果报都是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业识所变现，就是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啊，这个阿赖耶识的心识啊，它含藏了无量无边的业力，那么这个业力都是我们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每一次的无明力的造作所累积起来的，可能累积了很多的善业，当然也可能累积很多的罪业，那么这些业识的业力呢都保存在业识当中了，就说明整个阿赖耶识的因相。那么第二个是第二第三是说明这个果相，那么等到这个业力成熟以后呢，就变现了我们有情众生的一期的个体生命。这个体生命当中呢有人所的差别，从人方面来说呢，名为转世，一移动心人见相故。那么在每一期的果报当中呢，都有一种人受用的心事，就是人见相，包括了整个我们一期生命的见闻觉知了，包括你说人有人的见闻觉知，蚂蚁有蚂蚁的见闻觉知，那么他这种见闻觉知呢能够受用他种种的果报，这个是讲到我们每一期生命里面的一个我相，人受用的我相。三者名为现世，所谓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一色相。现世一耳，随其五尘对治即现，无有前后，以一切时任令而起，常在前故。那么前面的果报呢，是耶者人受用的我相，这以下耶者所受用的法相。那么这个法相，他先讲出一个譬喻了，说是夜犹如明镜现一色相。那么这个镜子它能够显出种种的色相，那么这个现是一耳了，那么它面对五尘的境界呢，它就能够显现各式各样的五尘的相貌，当然这个果报体啊，每一个人五尘不同了，福报大的人他显出的五尘啊就特别的庄严，那么有罪业的人他所显现的五尘就比较丑陋。那么到这个地方都是一个阿赖耶识，当然就是说阿赖耶识就是有个体生命了，但这个时候呢，在整个人受用的我相跟所受用的法相的接触呢，都还是不带明眼的，还没有明眼分别，只是一个显现的一个因相跟果相的相续。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